你现在收听的是 X Impact 你的人生地图，我是主持人 Dora，
我是主持人 AD。 MyMy Studio 记录美好生活的自媒体空间， MyMy 为台北最美的 Podcast 录音室，除了提供完善且优质的录音设备外，也提供六种不同主题的录音空间租借。不论您是录制 Podcast、 YouTube直播、线上课程、商品拍摄等，一间录音室就能多元的使用。MyMy 用声音传递美好理想，用空间品味质感生活。使用折扣码小写 XCHANGE 即可享有租借录音室九折优惠哟。
X Impact 新的一季，我们带来更多有国际经验的职人来跟听众分享。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跨海连线到现在人在英国的读者太太，和我们一起聊聊在英国的工作、跨文化沟通还有远距工作等等。对发展国际职业生涯有兴趣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哦。那我们现在就邀请读者太太和我们听众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
欢迎，
耶！
大家好，我是读者太太 Mrs. Reader。 我的自我介绍可能没有很简单，因为我其实还蛮多身份的这样，那我就用比较快的速度赶快把它全部介绍完这样子。好，那我大概主要五个角色这样子。第一个就是我的正职，我的本业这样子。我现在是在这个英国的前40大的行销公司担任客户经理。那第二个身份呢，就是我从2022年的时候因为取得了证照，我现在就开始担任职涯教练。那目前累积到目前为止大概已经有300多个小时的一对一的咨询的授课时间了。然后第三个角色是，其实我是一位业内创业者。业内创业的意思就是我在有本业朝九晚五就是全职工作的情况下，我有自己设立自己的公司。那是在5年前，就是2019年的时候，我在英国成立我自己的公关公司。那我的客户主要都是来自华语世界，包括台湾啊，一些政府部门或者是一些企业，这样中小企业都有这样。然后帮他们在英国操作一些公关行销案这样。那第四个角色是作家，因为我有出过3本书。现在在英国的前40大行销公司工作，但是我们公司很特别的一点是完全远距这样，就是不需要进办公室这样。所以我是2021年就开始变成远距工作者，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因缘际会，我在2022年的时候出版了我的第三本书，是叫做 Work from Home 也能发展国际职涯，远距工作者的职场攻略。就是那时候是出版社说他觉得好像台湾比较少，就是这个风气台湾还不是很盛，然后市面上书大部分也是欧美的人写的嘛，所以他想说让我写一本从台湾人的观点来看远距工作这件事情。所以这是在2022年出版的第三本书这样。那最后一个角色呢，我虽然放到最后一个，可是其实他是我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我是一个妈妈也是个太太，然后我有两个小孩，一个10岁一个3岁。那也是因为我结婚的关系，我才变成读者太太，因为我先生姓读者嘛，就是 reader 这样子，所以我的英文的姓氏叫做 reader， 是这个原因。好，这就是我的自我介绍，有点长，不好意思。
不会，就很精彩。
好，那谢谢读者太太这边刚分享的您的五个身份。那也好奇，就是说，因为当初其实不是一毕业就到英国工作，除了可能是因为很结婚的一些契机到英国工作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考量点是当时你决定来到英国的一个契机？
我来到英国完全就是因为结婚这样子，就是我是一个外籍新娘，就是我的人生职涯是这样子，就是我在台湾念大学嘛，然后大学毕业之后我就直接去上海念研究所，然后那时候念的是复旦新闻所，然后那时候的打算本来就是要不然就是在上海，要不然就是回台湾工作。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念的是新闻嘛，所以我就一直从事媒体工作，结果到了从事媒体工作的第5年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那时候是比较早，2005年的时候，就各位可能都还在上幼稚园吧，
不会，
差不多。
你讲出来就觉得很害羞。好，那个时候我一开始在媒体工作，然后因为我是在平面媒体工作，我发现那是一个夕阳产业，然后夕阳产业就是说它其实已经 很大不如前的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因为网络媒体还没有开始，可是电视媒体电子媒体是很兴盛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这么年轻的，我的就是入职场第一份工作竟然是夕阳产业，我就觉得有点可惜，所以那时候想说就萌生了想要转行的打算。然后那时候想要转行的时候，我就觉得诶，那要转什么好呢？好像要做媒体的人转公关是比较合理的，然后也是转的比较顺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媒体资源嘛，所以很蛮受公关业的欢迎。所以那时候就是这个原因，我决定要转行当公关。那转行当公关的时候，就是我会发现，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没有在非中文，就是英语世界留学过，所以我的英文虽然是 OK， 可是没有很口语。所以我想说，那我要去加强我的英文，这样回来之后我才可以接一些国际客户，那时候是这样打算，就是那时候我的 plan 是这样，所以我就决定在28岁的时候去英国参加了一个联合国的计划，叫做国际交换青年。然后在那一年当中，本来的打算是加强英文嘛，然后这样英文好了以后就回台湾就可以转行这样子。结果在那一年认识我先生，所以他等于说破坏我的计划，他是一个打乱计划的人的。可是我还是有回来台湾当公关哦，我还是回去了哦。那我回去了大概在台湾做2年的公关。也很顺利的接到国际客户，那时候我的客户是台湾奥迪汽车这样，所以也是真的有用到英文这样。所以那时候本来人生的计划就是那就好好的，就是反正也英文也变好了，然后也转行当公关就继续待下去，就没想到我先生就跟我求婚，所以我真的完完全全100%是因为他，我人生才突然间被就大转弯这样，被连根拔起，从台湾被搬到英国去这样。所以其实是这个原因这样。
了解。那但是据我所知，就是读者太太到英国之后也是有就是加入英国当地的公司，然后也是从事行销公关产业嘛。对，所以是很想要了解，就是读者太太当时求职是怎么样找到破口的。因为就我所知，如果你要在西方国家当地求职的话，通常都会以科技业或者是工程师比较容易有机会拿到面试，甚至有sponsor 的签证。那就还蛮好奇，如果是行销公关业的话，就是求职有什么技巧，或者是说当时有遇到什么样的瓶颈或困难吗？
遇到非常非常大的瓶颈啊，因为就像你说的，其实行销业或公关业的人要到西方国家去跟那些讲英文，就是母语是英文的人竞争是非常困难的，这真的是没有错。这样，我连我到现在，我现在入行已经10年了嘛，我没有看过跟我一样的人呢、欸，就是我永远都是我们公司里唯一一个非英语为母语的客户经理，我永远都是这样，不管去哪间公司都是这样。对，因为就是很难嘛，因为本来就是第一个行销业，其实在台湾我猜应该也是啊，在英国其实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随便一个职缺一开都是200个人在竞争这样，所以我其实竞争对手就很多了，本来就很多，然后我又没有语言优势，因为其实行销是一个需要语言，就是要大量沟通的，要英文要非常非常好，然后除了英文好以外还需要接地气，就是真的要知道当地的文化，这样你才知道怎么帮你的客户去卖东西嘛，去帮助他们销售这样。所以其实我那时候遇到困难很大的，可是那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还蛮值得一提的，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很，因为我没有想太多，我就那时候因为结婚了，然后就决定要搬过来。然后那时候我为什么会想要找公关行销业，是因为我在台湾的最后一份工作就是公关嘛。那照理来说，大家不都觉得说，那我的 background 就是公关，那我当然就是顺理成章继续找公关工作。所以我当时也没有想到那么多，什么竞争很激烈啦，什么我英文不够好啦，什么我不够接地气，我都没有想这些问题。我就想说，反正就是这是我最后一份工作，然后我也有一些案子可以，就是国际的案子可以拿出来讲嘛。那时候我知道奥迪 A1 这台车上市的时候，是我们在台北办了一个很大的活动，这样。我那时候以为，我很天真以为说，有这些国际品牌的大案子，应该这个履历应该是蛮漂亮的。结果后来我才发现根本就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其实英国人是非常非常保守的，他其实不太看英国以外的你的经历，他不太看，他根本就，我以前不知道吧，我也是后来，所以后来为什么变成职涯教练，我想要 share 一下我自己真枪实弹的经验，就是我求职这样一路这样跌跌撞撞的经验。就第一个，其实英国的雇主，他不管你是在台湾，就是在英国以外的地方的履历工作经验多漂亮，其实他是不太管的，他其实只看在地经验。所以我都会建议，想要在英国或者是西方世界想要找行销工作，你无论如何你要想办法，不管是 intern 也可以，就是那种不知心的实习都可以，你无论如何你要想办法 有一两个这样子在地 local 经验在你的履历上、嗯、这样子你要转就很快，因为第一份是最难的，因为他其实根本压根就是不看，只要不是英国他就不看，就算你是什么德国什么瑞士他可能也不太管哦，他觉得我怎么知道你了解我们英国的职场文化，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了解我们的社会文化，你我不知道嘛，因为你没有在这边工作的经验嘛。所以那时候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发现哦，原来有当地的工作经验很重要。所以我那时候的一个 strategy 就是，我先求有再求好。先求有的意思就是说，我先无论如何，我先找到一个工作，那当然就是希望是跟行销能沾上边这样子。但是如果不是我百分之百那种 dream job， 就是不是完全无缝接轨。台湾我是做公关，在英国就往上转公关。我有意识到这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达成这样，可能需要一个跳板。那跳板就是一个 local 的经验，所以我那时候就找了很久嘛，我大概找了好几个月，应该快十个月吧，终于找到一个工作。它是在一个学院，一个技职学院里面的一个部门，就有点像是有一半是做行销，有一半是做有点像行政，他是帮这个英国的这个学院去推广他们在中国的一些业务，所以他需要会讲中文的人、嗯、然后也需要有一些行销的 background， 但是他其实大概有50%是在做行销，剩下的都是那种就是什么帮老师去联络一些中国的学校啊之类的，比较像是那种 coordinator 的角色。我就想说没关系，就是先求有再求好。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学校里面，然后我同时也在那个学校期间，其实我觉得还是帮助蛮大的，因为那是我第一份真的跟英国人工作的工作嘛。那时候就学了很多，然后大概在两年半的时候，我就发现有我的机会来了。我记得那时候是有一天很无聊在那边滑求职网站，因为其实我虽然那时候在那边工作很顺，都一切都很好，然后我主管也很看重我、嗯、可是我其实没有忘记我的目标要去那个行销公司、嗯、就是还是要回去我以前的本行，就公关或行销、嗯、我没有忘记这件事情。然后没事我还是会滑一下求职网站，我还是在看，这样我就看到一个，天哪，这根本就是为了我设计的工作啊。第一个，他是需要会讲中文的行销公司的 account manager， 就是客户经理。然后第二个，他离我家超近的，开车只要20分钟，这是一个奇迹，这样。因为我不住在伦敦，文创产业都是在伦敦嘛，或大城市这样。可是我们家是一个大学，然后我们家附近的城市都是那种制造业，什么做汽车的啦、啊，就是那种 Rolls Royce 在我们家附近，这样，就是那种工业大车。我根本就觉得这个是天上掉下来，就是为了我设计的工作，就在我家附近，然后又要会讲中文。就我想说啊，太好了，这个一定就是我这个人是非常乐观的。我一看到这个职缺，我就想说，这就是我的工作啊！就我等那么久，两年半，就是为了等这个工作，然后我就很开心的，就是猎头在 PO 这个工作，所以我就跟那个猎头联络，我说这是我的履历，我觉得我非常适合。然后他马上第二天就打给我，他说我找好久，终于找到一个我觉得适合的人。在你之前，大概有一两百个人投，我都觉得不 OK， 我就在想说，天哪！我以为这是我的工作，就已经有一两百个人来争取这样子。然后是那个猎头就非常看好我，你是这些人里面我觉得经验比较符合的，因为可能我在想，可能那些人可能是没有行销经验，或者是虽然有英国学历，可是没有工作经验。因为行销其实是一个很看重经验的产业，它其实。像我是一个没有英国学历的人嘛，可是我到现在我都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这样，因为行销比较看重的是实务经验，这样。所以那时候他就跟我说，他非常非常看好我，所以他就帮我推荐给我当时的公司，这样。所以那时候后来就很顺利参加面试，然后我记得面试有两关，然后第一关跟第二关中间差隔了一两个月吧，就隔超级久。然后那时候我也是觉得很忐忑，但其实好像这个在英国蛮正常的，就是他们通常会有至少两关，有时候会有更多关这样，然后每一关之间也不见得，就是要看那个公司他自己的就是进度这样，所以那时候等了蛮久的，但是后来就很幸运就顺利得到这份工作，所以就等于说我终于又回到了行销公关业这样子。那这个中间是有大概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嘛，就是从我台湾做一份公关工作到后来到英国衔接上英国的第一份行销工作，中间是有个大概两年半的转折这样。所以我都会跟大家说啊，其实这个我真心觉得，如果你想要在英国做行销的话，你有没有那个行销的知识，就是你有没有念 marketing 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我真的这样觉得，倒是你有没有实战经验比较重要。我记得那时候他们我的公司告诉我说他录取我，是因为我们第二关通常都考数科嘛，他们叫我现场写一篇新闻稿，反正就在写作这样。然后我当公关也就是 怎么写新闻稿，就是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样。就我那时候就写完新闻稿之后，他们就觉得就惊为天人，就觉得啊，这个人就现场写就可以写这么好这样，所以他们就决定录取我这样。我记得那时候他们有跟我说，你是所有来应征的里面唯一一个没有英国学历，所以我们决定要选你这样，因为你最适合这样。然后我记得那时候那个是我的直属主管讲的，然后 HR 还跟我说，有一个原因让我们决定要选你是我们在，因为我其实很喜欢考情境题，他面试很喜欢考一个给你一个 scenario， 然后问你会怎么处理这样。然后他那时候的 scenario 就是啊，如果你刚进来的时候，然后你不太清楚这个流程，你会怎么办？然后我记得我说啊，那不清楚就是要问啊，不问怎么会清楚呢？然后他就跟我说，没有人是回答这个，只有你是很勇敢的会发问，我们觉得精神非常好。我那时候就自己觉得哦，我也是运气太好了嘛，啊，随便这样回答，然后我被录取。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态度是很重要，就是你不要自己在那边明明就不知道一个菜鸟，然后在那边假装好像逞强这样子。
嗯嗯，
这个其实是对公司本身不好，对你自己也不好。这样，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其实英国他一方面看中你的述科能力，像新闻稿能力，他是觉得很重要；二方面，他觉得这个人的个性，这个 personality 是不是很适合他们公司也很重要。
嗯嗯，
我后来才知道，在台湾面试不太一样，是其实是分成这两块，他们其实也在看说你要应征这个人，你是不是符合我们的组织文化啊，你跟我们感觉同一挂的，那我才会考虑你。不然就算你的履历再漂亮啊，资历再深啊，如果我们觉得你的气质跟我们不太一样，就是你都不问问题这种，他可能也不会录取你这样。
哦，
所以就是我刚刚好像讲的太长了，
不会不会，
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很棒的分享。因为其实我自爆一下，就是我自己之前就是有在英国念书，然后那时候也非常喜欢想要留在英国。然后因为我个人的那个热情就是在行销，但是真的非常的困难，如果想要就是在西方国家找到行销相关的工作很难，所以很早期就已经追踪读者太太。对，然后但是今天很难得可以就是听到读者太太的分享，就觉得哇，原来如此，就是多年以来的迷思，我终于就是获得解答了。对，那而且我觉得非常激励人心，因为刚刚读者太太也说，就是第一份工作找了10个月，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说，哎，就是想要一两个月就赶快找到工作，但是如果真的想要找到自己不偏离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太多的工作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都是还蛮正常的嘛，尤其是在西方国家。
对，其实你刚刚讲那个，因为我现在开始当职业教练，我有非常多的学生，他们都很想要速成，然后我都跟这些人说，其实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找工作有一点非常非常公平，就是你投入的时间越多，你其实比那些投入时间比较少的人比较起来，你的几率是比较高，是没有错，这是很公平的。可是找工作不是可以预测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一个你的 dream job 的 offer， 这是没有办法预测。这就有点像你去那种就是去约会好了，去找男女朋友，那是一样的道理。你都准备好了，然后你也不断很积极的去认识人，有一天你就会找到那个梦中的另外一半。可是你没有办法说什么时候一定会找到。如果有一个什么什么那种什么叫什么婚姻介绍所跟你说，我跟你保证，你来参加3个月一定会找到，那个他一定是骗人的。就像如果你去报名职业教练课，然后这个职业教练跟你说，我跟你说，你上我的课2个月内你一定可以找到工作，他一定是骗人，要不然就是他自己家里有开公司，他可以害人，你这样这是不可能的。大家要知道，就是你去控制你可以控制的事情，譬如说你的求职的策略是不是正确，是不是设定的正确，然后你的求职工具，我们讲求职工具是包括你的 CV 跟你的 cover letter 还有你的 LinkedIn profile， 这些是不是都已经优化好，然后第三个是你自己的面试技巧是不是有练起来，因为其实英文面试跟中文还是差很多的。然后西方国家喜欢问的问题又跟台湾不太一样，你是不是有准备好，如果你自信觉得说这三项我就准备很好了，那你就不要去管那些你不能控制的变因，包括什么时候工作会出现，什么时候你会被邀请去面试，什么时候他们会录取你，这些都是属于我们不可以控制的变因。我就跟大家说，在国外找工作，你要有一个很就是心理素质，其实要很好。你要自己知道，你要很坚定说，我正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但是我不要去想那些我不能控制的事情。
感谢，我觉得刚也让大家就是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随时把自己准备好，然后累积充分的经验，机会就会出现在你眼前。 那也比较好奇的就是因为在英国这样的一个产业，其实不是在哪个国家都是，就是我们会有反而在英国或是在其他欧美国家一定有更多的一些机会跟不同文化还有国籍的一些同事工作。那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因为我们也照刚刚的分享，就是读者他也是一个有问题就必定会直接询问的，那有没有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下遇到一些沟通上的一些状况？
嗯，其实难免多多少少会有啊。我自己觉得哦，其实我第一本书里面有写，就是第一本书叫做《大不列颠小怪》，其实在讲一个英国的，我自己观察到英国文化现象。那我譬如说以工作来讲的话，我觉得英国人因为他的个性是比较不直接嘛，就是比较有礼貌这样，所以我们在台湾凡事讲求效率，通常就是开会啊或什么写 email 都是比较直接的嘛。这种呢，在英国人眼中来看是有一点没有礼貌，这样有点 rude 哦，比较无礼这样子。这个东西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就是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就是英国人，譬如开会好了，前五分钟到十分钟是拿来聊天的，是来预热的，就是要讲一些废话，这样就是完全跟工作没有关系，一定要这样。如果你一开始会就说好，我们今天的 agenda 是1、2、3、4，然后会觉得说你这个人在急什么，然后会觉得你很没有礼貌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大禁忌这样。然后第二个，那我们在台湾不是就是自己很因为好像可能下班时间到了，如果办公室都没有人走，或老板没有走，你就不敢走嘛。可是这种事情在英国是没有的，因为大家时间到了就下班。那如果你想要求表现，你要求表现的方法不是用长工时，就是很长工时来跟你的雇主证明，那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你时间到不下班，你有可能是自己没有效率，而不是你很努力，因为他们没有在流行加班这一套。这样，我觉得这两个是我自己觉得差最多的。那但是因为后来我在英国，我的客户其实来自世界各地嘛。我一开始那个工作不是要会讲中文嘛，所以我有很多中国客户。可是后来那个部门就是大概一年后就被关掉了，就是他们觉得跟中国做生意很麻烦，就把那个部门关掉以后呢，我就被并到国际部。那国际部就来自各国的客户，像我有日本客户，然后有巴西客户，那是非常非常不一样。比如说巴西客户的话，他们是非常非常不守时的嘛，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验，这样就是他跟你约8:30的话，你一定要9点到，这样就是你不要你准时，然后觉得很奇怪这样。哦，然后日本客户是很妙，就是譬如说他跟你约1点好了。你12:59出现是不行的哦，他们也会理你，然后觉得你打乱他的秩序这样。但他1点到，他就会打开来，就会接待你这样。就是我们那时候去，因为那时候有帮几个客户办在日本的活动，然后他们有一些原则，日本人的原则，就比如说像我刚刚讲，时间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他不喜欢跟不会讲日文的人接触。他们觉得很麻烦嘛，所以那时候就要克服这些困难。所以其实我觉得，虽然我是一个外国人，就是我在英国，我是一个外国人嘛，我不是英国人这样。可是因为我的部门是国际部，他们其实还蛮喜欢，就是这个部门里面有一个是外国人这样。而且英国现在很流行那个 diversity， 就是讲究那个族群平等嘛，多元性这样。他们觉得，我们的客户都是外国客户，那我们 team 里面有一个外国人，这样也不错这样。然后也比较有那种同理心，就知道说，其实不是全世界都是按照英国那一套在 run 这样子。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学到，就是真的觉得蛮难能可贵。如果在台湾的话，我可能永远都不晓得原来这么多国家的客户其实有不一样的习性，这样子不一样的沟通的方式。
嗯，了解。所以刚刚那个读者太太有提到说，就是你现在工作是全远端工作嘛，都是远距工作。
对。
然后其实，但是据我所知，就是现在就是很多公司，就算是美国的公司，他们之前也都让员工可以就是疫情的时候啦，就是让员工都可以全远距上班，不用进办公室。但是好像有越来越多公司都希望就员工可以回公司上班啊。但不知道就是你在，因为你的身份蛮多，所以应该可能也观察到很多就是英国当地的状况，就也蛮想知道现在英国当地的公司，除了你的公司之外，就是大家还是不是都会就是希望员工可以回公司上班呢？
这个我刚好有非常非常切身的经验可以分享。我们公司是在疫情期间，因为业务扩张，从我们公司本来就有40-50个人，那时候扩张到80-90个人，所以因为 位置不够坐，所以被迫被转型成为完全远距，就是个 background 这样子，那个时空背景是这样。他们招募进去的时候是2021年，那时候我们公司是完全远距，就是不需要进公司，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 base 这样，我们还是有办公室这样。然后就像你讲的没有错，因为疫情现在已经过去嘛，其实雇主是渐渐的希望，其实大家从2022年2023年就已经越来越多公司是他们的那个 remote policy 是有改变的，就是还是希望员工可以回去，可是雇主也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想要像以前一样周一到周五每天都进公司是不可能的事情的。你这样子的话员工反弹会很大，所以大部分的公司都是弹性，是就是说两天或三天一个礼拜要进去这样，那剩下可以在家工作。我所知那种五天都要在办公室里的是算是少数的。我们公司其实是算是盯比较久的，我们公司到去年的11月才宣布说我们希望能够改变这个我们的 remote policy， 希望大家可以比较常进公司。然后那时候是用一个比较和缓的方式，是跟大家说一开始第一阶段是软性的鼓励大家要多进来，就是大概软性的在两三个月之后发现没有什么改变，大家就没有要进去这样，所以就变成硬性的。在去年的时候就12月的时候就宣布，就是一个月就是4天这样。然后那现在是三月嘛，所以我们这个 policy 其实才 run 了两个月，就是我可以跟你讲说，这个反应是非常差的，就是全部人都，其实也不是全部人啊，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很不高兴这个政策，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已经过去疫情两三年在家工作，我们已经培养我们自己的模式了，就像我有小孩的话，其实你突然间叫我回去，就算一个礼拜就一天，我还是要去找保姆什么的，那还有车钱也是啊，油钱那么贵，所以其实是很麻烦，所以我们公司那时候就其实第一个月跟第二个月的出席率是非常低的，虽然公司有改变我们的合约，就是写说一个礼拜至少要进去一次这样，然后每个都有签名哦，可是大家就，我觉得英国人是还蛮皮的，就是好啊，我虽然是有签，可是我就算如果我就不进去看你能怎么办这样，就是那种西方的职场观察家都会说这是一个员工跟雇主的角力，我真的看到那个角力就在我眼前发生，就是我的同事有些人很夸张，他住在公司明明就是大概旁边大概20分钟就明明就很近嘛，他们就是不愿意进去。那像我的话是更麻烦，因为我住比较远，我大概进去来回就要两个多小时这样，所以其实我是非常不喜欢进去的。所以呢我真的就是试了两个月之后，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麻烦，因为我整个生活的秩序都变动这样。我就跟我的主管说，就在二月底的时候，我就跟我主管说，我想要把我的合约改成原来的，就是完全远距。然后我有跟他分析原因啊，就是真的就是有拿出证据，就比如说有一天我在高速公路上，因为有一个人就出了一个车祸，然后那个高速公路整个被封锁两个小时。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就这样被卡在上面的话，你不觉得是非常的不 efficient 吗？就是很没有效率嘛？那我可以拿这个时间来做更有产能的事情，你不觉得这样比较好吗？就是去跟他小以大，又很多事实去跟他说，这样我还跟他讲说，如果今天不是因为我一定要必经这一条高速公路的话，我是非常乐意进去的，因为我觉得在办公室面可以跟同事交流，我是非常 enjoy。就是你要跟他讲说，其实你第一个你有尝试过，然后第二个其实你也是愿意配合，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些你不可以控制的外力，像交通啦，这种塞车啊、车祸什么的，所以他们就决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还说，再考虑一下。就后来最后，我记得那天我在跟 HR 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问我说：“那有没有办法改成一个月两次？”就他们想要跟我讨价还价，我就从4次变两次。我就说：“好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其实我应该就是会离职这样。”抖音跑出来之后，我给 HR 就说：“哦，是这样子吗？好好好，那我跟你说，交给我。”我去跟你的主管协调，所以我觉得就是西方职场观察家说的完全就是一模一样，就这是一个角力，雇主跟员工，你就在比说谁比较硬，这样，因为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就要进去，那我就辞职。那这时候就是对方要考虑说，哦，真的要因为这样就失去一个人才吗？还是说，好啊，让我们就来找别人？结果这个事情证明了嘛，他们觉得失去我非常划不来嘛，所以他们就答应就是让我变成完全远距。当然呢，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其实雇主他的普遍的风气是希望大家可以进去，然后政府也是鼓励要让员工进去，这样可以刺激当地的消费吧，刺激经济成长这样。所以其实整个风气是希望员工进去的，但是员工也是非常，因为其实有试过远距工作的人都知道，那你试过你几乎是回不去了。所以其实就是看说谁的筹码比较多，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现象。
但是刚刚就是读者太太有提到说，就是公司或者政府希望就是员工回办公室上班，除了就是刺激经济之外，就我还蛮好奇你当时的公司就是要求你要进办公室上班有什么理由吗？
哦，有啊，他的理由很好笑，就是因为其实西方的公司都很喜欢就是创造公司的价值嘛。台湾应该有一些外商公司不是都很喜欢说我们的 value 是什么哈，譬如说什么创意啊，什么什么合作啊什么的。那我们公司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公司有三大价值，其中一个价值是协作。那我们公司觉得，就主管们觉得协作要好的话，要协调很好的话，大家要面对面，这个就是一个无稽之谈嘛。因为我们过去两
式风格
对，因为我们过去两三年，因为疫情，大家就是远距协作都非常好啊，都非常完美，业绩还成长，这样业务还扩张。就他现在突然用这个理由来说，没有，跟你说你要进来，这样大家面对面协作比较好。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政策发布以后其实很失败，因为大部分人都知道你这个是 nonsense 嘛，就是你这个是 BS 嘛，你根本就只是一个借口这样。但是这是公司的理由，官方说法。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心里都心知肚明，就是其实你就是要我们进去，那但是你要拿那个公司的价值去硬掰，那也没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我很荣幸可以亲眼看到，就是疫情期间的英国职场从传统的变成远距，然后现在又从远距渐渐要回去的过程，我完全亲眼目睹，然后我还参与其中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兴趣。可是我真的觉得应该是不可能回去的啦。那人资也非常非常清楚。就是人资一定是比老板更清楚这个风险，就是你真的是可以叫大家进去，可是你同时也要承担大家都集体离职的风险，你要不要承担？因为其实英国欧美都是这样，就是你其实重新去 hire 一个人，去招聘一个人，是你要花很多成本嘛，招聘广告是成本，找猎头是成本，然后培训这个人是成本，然后做两三个月之后发现不适合。好，要在那个试用期之间把他赶走，又是一个成本这样。所以其实 HR 是最不愿意看到人才流动太高的，但是他其实也要去平衡一下那个老板他很想要大家进公司的那个愿望这样。就我觉得 HR 是非常非常为难的。可是我觉得这个结构是在改变，就是有渐渐的从完全远距到会后远距。可是至于说会不会回去像以前一样，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你要叫一个员工一天一周五天都进公司，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切实际的，几乎是不可能。
了解。
那也好奇，就是说，因为像已经开始习惯这样远距工作的一个模式，那其实大家可能最常发现到，可能在远距沟通上，可能遇到沟通啊，或者是说可能彼此的时间不在同一个空间，很难确保去及时沟通。那读者太太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各位听众，或是曾经面对过在沟通磨合上的一些经验？
有，其实我第三本书就是讲远距工作的那本书里面有一章就在讲说远距工作沟通术嘛。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叫做非同步沟通，你要意识到说你跟你的同事没有在同一个工作空间工作的时候，你不可以预期他跟你一样现在刚好有空。好，那有的时候情况甚至是你跟你的远距工作的同事是在不同的时区，尤其是那种亚洲跟譬如美洲好了，可能你这边是上班时间，对方那边是下班时间，所以你一定要用非同步沟通的方式为基础，就是譬如说用写的，用书写的，不管是用 email 写，或者是在这种 Teams 上面，就是用通讯软体上面写这样。然后你写的时候呢，你要写得非常清楚，交代非常清楚。有时候我们甚至叫做那个有一个术语叫做 over communication 嘛，就是你要过度沟通，你要讲得清楚到每一个细节都交代得很清楚，就是几乎就是那种 idiot proof。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你要防止说你的同事可能譬如说他你已经下班，然后他来上班，然后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你写的不清不楚，然后他有很多问题，他没有办法得到直接的答案，他就没有办法开始执行，他还要等到明天你上班，那这整个对效率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耗时的。所以就是为什么我都会鼓励大家，你要第一个要习惯非同步沟通，就是用书写，然后第二个你要过度沟通，你要写的非常非常非常巨细靡遗，你要把你的同事当成一个白痴，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要写得很细。以我们公司来说，我们公司就有一个我们的，因为在做行销，我们有一个叫做 briefing 嘛，就是你要 brief 你的同事去做什么什么事情，这样，比如说叫设计师去设计一张传单，叫动画师设计一个动画，那个叫有一个表格叫 briefing。那我们公司的 briefing 的表格是制式的，就是我们有固定的栏位， 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资讯都要写，那个表是线上的，如果你没有填完的话你是交不，你是没有办法 submit， 所以就是要这么细然后这么具体，因为就是为了要避免那种大家因为没有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一些沟通上的障碍的。
哦，了解。但我蛮好奇的，因为我自己的刻板印象觉得西方国家的人就是沟通比较喜欢就是简单扼要快速这样子，所以你们一开始远距工作的时候就是相对于就是如果英国人的话是会也会遇到这样子的就大家会觉得不太习惯的部分吗？
其实一开始真的是有个阵痛期，这其实还有个术语叫做科技疲劳，就是因为我们英国是被打压赶鸭子上架的，我们是疫情的时候三月爆发，然后突然间那个 Boris Johnson 就宣布说全部人都 work from home 这样，我们是被迫突然这样。我记得那时候刚开始 work from home 的那个礼拜，全英国都叫苦连天，因为大家没有经验 work from home， 大家以为要以前那种方式就是开会嘛。就开会是最快的，可以每个人看到彼此的表情，然后有什么问题就直接提出，然后直接回答。开会是最快的，可是远距工作你就发现开会是超没有效率，因为如果你有八个专案好了，你每天花八小时在开会，请问你什么时候工作？你没有时间工作啊，因为你都用在开会上。所以我记得那个第一个礼拜，我们每个人都加班呢，因为我们上班的时候要开会，然后下班才开始做工作，这样我们才意识到说，哦，原来不行这样，不能跟以前一样，就动不动就开会这样子，就是要用写的。那写的时候要写的越清楚越好，这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虽然说你在写的那个时候花很多时间，可是它会避免你后续的麻烦，后续增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如果你写的不清楚很简短，然后对方跑来问你，这样来来回回 email 什么的，一天又过去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沟通上面大家心态上有一个很大的调整。虽然我们有经过那个科技疲劳阵痛，我们知道说交代的很仔细是太重要的事情，这是完全不可以避免。只要你要 work from home， 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那最后关于比较像是职涯的一些准备，就像说未来可能今天很许多听众未来想要二到三年往海外发展，那现在有没有能建议大家准备什么，或是在长中短期的一些建议？
其实因为现在因为这个网络很发达嘛，其实大家只要你有心想去某个国家工作，其实你是可以很快收集到很多资料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如果你对于你的职涯有什么愿景的话，比如想要到某一国工作，你一定要善用网络资源。你第一个自己多做功课，多爬文，然后多加入社团。现在其实很多啊，像包括远距工作，在台湾也有两个脸书社团，如果你想要变成远距工作者，你可以去参加这两个社团，里面的人都会很大方的分享他们的经验。那如果你想要在英国工作啊，也有，那德国什么的，就我所知其实几乎每一国都有这种在国外工作者的台湾人的社团，你先去加入，然后先去爬文，先去了解，先做功课，这是第一步这样。那第二步我觉得去看一下我觉得有个 role model 是很重要的，你先看那些已经成功的人是怎么做的，你了解他们的故事，你从里面吸取经验，这样子可以减少你自己去绕路的这些时间，就是你等于说你有个捷径这样子。好，那第三个，如果你觉得我也看书了，我也加入社团，可是我还是觉得很有点迷惘，搞不清楚方向，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建议去找职涯教练。因为职涯教练，像我那时候我自己在英国找工作，我没有职涯教练，我是自己摸索的，我才找了十个月。我相信如果那时候我有职涯教练的话，搞不好我就不用那么久了。因为职涯教练就是真的，第一个他可以从比较专业的角度去建议你，第二个他通常我会建议大家，你要找职涯教练，你要找有一点年纪的，比如说像我这种那样，四十几岁这样，因为有一点年纪的人在职场有点历练，他也可以就从一个比较 general 就职场文化的观点去给你建议这样子。所以那加上他比较客观嘛，因为他不像你的父母啊或者亲朋好友认识你，会可能又会有些偏误这样。他是可以从很客观的角度，从那个产业结构啊、世界的趋势，还有包括你自己的能力啊、你的一些经历啊、学历来帮你做建议。所以这三个我觉得就是看大家的需求，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找职涯教练。如果你自己资讯收集的很齐全，然后你也看了很多人的成功的案例，你觉得你可以自己试看，你不需要找职涯教练。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努力过了，可是你觉得还是很卡住的话，会非常推荐找一个适合你的职涯教练来帮助你这样。
好，那 recap 给大家一下，就是说今天有三点。第一点，多爬文或是去多找一些当地的一些社群连结参加，那也会有许多互助可以产生。那第二个就是找到自己的一个 role model。那第三个，如果真的是也不知道怎么准备的话，或许从 coach 教练的一个咨询方式可以帮助大家去缩短时间。
对，
还有就是那个读者太太本身有提供职涯咨询的服务，大家也可以搜寻读者太太哦。
对，就搜寻读者太太在英国这个脸书的粉丝页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这样。
那进一步追问，像读者太太提供的那个咨询服务的话，会是比较偏重在英国方面的职涯吗？
没有诶，其实都有。我的学生里大概有一半是在台湾的，然后有一半是在海外。那英国是当然是大宗，但是我有很多学生是在什么北欧啊、什么瑞士啊、美国也有这样子。因为其实说真的，就是海外求职的原则逻辑是差不多的。那包括如果你没有要在海外，你是在台湾，你想要找外商工作，其实那个逻辑也是很像。逻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CV 怎么 update， 然后 cover letter 怎么写，其实那些逻辑是很像，还有包括面试怎么准备，这些都是互通的。所以其实不只是在英国求职的人才可以找我，其实就是刚刚讲的，只要你有任何职涯上的瓶颈，不太确定到底要怎么写求职信，不太知道我的 CV 要怎么写针对性才比较强，然后英文面试总是就是很焦虑这样。那都可以，都欢迎来找我。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读者太太，虽然就是时间有点短暂了，一下子就过了，但是其实读者太太的分享真的非常精彩。那谢谢读者太太，
谢谢你们。
XInPay 每双周三晚上10点上线，欢迎大家准时收听。XInPay 在各大平台都有我们的频道，欢迎大家订阅、追踪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也欢迎到 Facebook 帮 Exchange 的粉专按赞哦。那谢谢大家，下集再见。